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尊主的顺服，是从权柄、顺服以及良心这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啊，譬如说像是犹太人或者是穆斯林的这个家庭，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变成基督徒接受耶稣，那可能是全家的一个耻辱啊，甚至被家族赶出大门，从此这个拒绝往来啊。那我们在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家庭里呢，父母亲也往往比较喜欢这个在亲戚朋友的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女啊，是医生，是律师、银行家啊，公司的这个总裁等等。如果儿女是传道人的话呢，或者是在教会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哦，那个就太可惜了，他们真的是浪费他们的才华跟他们的时间哈。我有一位亲戚哈，他的这个女儿跟他的这个夫婿啊，来到美国以后呢，他们就一家决定服侍主啊，接受呼召服侍主。那我这位亲戚呢，就非常的这个生气啊，因为他觉得把他从小培养到大，怎么就这样子浪费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才华哈。所以在马太福音哈，主耶稣说，这在马太福音的10:35，他说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伯伯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彼得在写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段书信呢，也是有这种尊敬跟羞耻的一个看法，只是呢，他把这个世人这种尊荣跟羞耻的这个视角，他完全的翻转过来。在前两周，萧峰长老跟我们讲的信息是讲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他却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是所宝贵的。你们来到，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也像那个活石啊。所以彼得说，我们在人的面前可能看起来是愚拙的，但是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呢，是无比的宝贵。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啊。所以我们在血统上呢，我们其实并不是亚伯拉罕直系的后代。我们担任这个圣洁的这个祭司呢，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利未人或者是亚伦的后代。神的国度也不是地理位置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而是圣洁的这个教会。因此呢，就像保罗所讲的哈，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肉身受割礼的也不是真的割礼啊，只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的犹太人。真的割礼是心里头的，是在乎这个灵，不在乎那个外面的仪文仪式啊。所以呢，人的称赞呢，也不是从神从人来的，乃是从这个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说在前面呢，这个彼得在那些经节里头，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稳固的一种神学基础啊。那他今天我们要研读的这一段呢，11-25，是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这个基督徒内在的一个生活。好，那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谢谢恩主， 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都是因为你的宝血，我们能够称义，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所以我们为此，我们来向你感恩，愿主你的圣灵保守孩子，保守弟兄姐妹，让我们被同一个灵所感，我们一起来揣摩你的心意，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十一节哈，这里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呢，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喜欢旅行的弟兄姐妹哈，这个旅行的常常旅行的人都很有经验，就是行囊啊要轻装简从，要保持轻盈，因为你常常会在旅途上有一些这种意想不到的意外，所以呢，你身上的这种重量越少呢，你就越有弹性调整啊。我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在台湾有一个朋友哈，那他的家呢跟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怎么讲呢？因为他们家，你知道他们家哈，这客厅里头哈只有一套沙发，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然后墙壁上呢，一般人都会挂字画，挂这个山水，好，他们家什么都没有，你觉得说这个是典型的家徒四壁哈？这个家庭其实并不是没有钱，他们相当有钱哈。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哦，因为他们在等待这个美国的绿卡，所以呢，他们夫妇就决定，就是说，这个生活一定要很简朴，因为呢，一旦有美国的身份核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离开台湾，进入那个梦想的这个国度。所以他们在日常的生活里头呢，就不是像一般人说要追求稍微舒适的生活，他乃是控制他的私欲，以免到时候要走有太多的这个牵挂啊负担要处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肉体哈，都有这种要享受物质的这种欲望，是不是？我们当然都是肉体喜欢说住比较大的舒服的房子，好的音响，这个大荧幕的电视，我的同事他们很多人都这个订阅各种的这个streamline 的 service， ESPN 啊、Disney Plus、Hulu， 然后这个什么 Netflix， 哇！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上班哈、哦，可是我最怕的是礼拜一的上班，因为一到礼拜一啊，他们讲这个他们礼拜天看这个打球，有时候是讲篮球，有时候讲棒球，有时候讲足球，这个我只能在那边傻笑，我实在是接不上。为什么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些球队还有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个世界哈、啊、给我们太多的这种吸引哈、啊。那我们怎么样来这个避免这种肉体的这种私欲呢？当然是两个办法哈、啊。一个是我们要经常有跟神有一个交通啊，读经祷告；另外一个要认识到说，我们如今是客旅啊，是寄居的，我们快要见主面啊。在十二节他这边说哈、啊，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好像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我们知道初期的教会哈，这个基督徒其实是罗马公民社会里头的一个艺术啊，就是minority 啊，而且是一种这个异端啊， 他们是基本上被归类成犹太教里头的一支，或者是他的异端。这也是说我们今天很多说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我们叫 Messianic Jew 啊，因为早期的这些信主耶稣的都是这个犹太人。那因为他们的这种信仰啊，还有他们的这种行为，他们的身份，很容易就被歧视啊，被毁谤。那初期教会哈、这些信徒最容易受人误会的地方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是吃人的肉，而且喝人的血啊。那这个无独有偶哈、我们发觉每当宣教士要到一个新的这种地方要开辟工厂的时候，都是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哈、会被毁谤，会被这个很无理的这种歧视。早期来中国的宣教士，像戴德生牧师哈、他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被误会的。他在他的这个传记里头写到说，他被泼粪啊，被殴打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有听过这个是相当怎么讲，声名狼藉的这个扬州教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扬州哈、又是怎么样呢？因为当时哈、有一个法国的宣教士哈、他办了一个孤儿院，结果呢，有一次呢，有几十个小孩，孤儿院的小孩呢，他们因为得到这个传染病哦，一个一个就死掉啊。所以当地的人呢，他们就怀疑说这些洋人啊，就是把这些小孩子吃掉。那么在这种谣言这个散播诽谤的这种情况之下，很快的这些扬州当地的这些中国人哈、这个就马上起来攻击这些外籍的这个宣教士，法国英国的。那戴德生牧师他们一家人呢也被攻击，甚至呢这个房子也被放火烧。他的太太玛利亚那个时候有六个月的这个身孕啊，为了要这个逃那个火，他从这个楼上跳下来啊，六个月的身孕，然后他的脚就跌断啊。那即使是这样子哈、宣教是为了拯救我们中国人的灵魂，为了拯救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哈、顺服这位上帝，前仆后继，以他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的慈爱，以端正的品性来回应那些毁谤的作恶的，是因为他们的好行为，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在鉴察的日子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今天你和我呢，能够领受这个救恩，成为基督徒哈、实在是因为200多年前这些宣教士们以他们的好行为感动，而且见证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真的是为这样子的一种爱心跟顺服，我们来感谢神。在13节到17节哈、讲的是基督徒在这个国家还有社会当中做公民的一个原则。那18节到20节讲的呢，是基督徒在工作环境中和上司以及同事相处的原则。然后呢，在下面的这个第三章呢，是下个礼拜会台长老要跟我们教导，是在家里头这个丈夫和妻子相处的这些原则。13节说，你们要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人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罗马书我们刚刚念13章也同样的哈，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什么？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既然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抗拒掌权呢，就是抗拒神的命。做官的人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那个作恶的惧怕。所以呢，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还有呢，也是因为良心。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和保罗呢，他们两位使徒一致的看法，就是执政掌权者的这个权柄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的创造以及他的属性就是那种有次序有层级的啊。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讲说，神在这个空虚混沌里头创造这个宇宙，然后他放了一个这个世界运行的一个次序跟节奏，所以在我们这个罪人的这个世界里头呢，他也需要设立一个政权的一个机制啊 ，institution。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罚恶，一个是要行善。我相信台湾还有中国、美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类似好人好事的这种表扬，有没有？我记得这个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辈子在市场这个卖菜啊，在台湾南部的一个乡下卖菜的一个婆婆，我们台湾人话叫阿嬷，她叫陈素菊，好像是。她一辈子哈这个没有结婚，然后她就是在市场上很辛苦的卖菜，攒的所有的钱都拿去帮助别人。那这有一次呢，就被好人好事表扬。然后我后来知道，在2010年的这个《时代》杂志说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n earth， 就是世界最影响人类的100个这个人物里头，他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你知道，做官的是第一个是要什么？要赏善。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要罚恶啊。这个罚恶是政权的一种工具，它的一个工具是它要有刑罚，而且它要有这种让人畏惧啊，要有 fear。你知道我们最近啊，一定很多人看到哈，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啊，像 Chicago， 像纽约。洛杉矶，我们这边的旧金山大概都看到了，哇，这些暴徒肆无忌惮的跑到这个商店里头去抢夺这个商店的财物啊，然后没什么羞耻心呢，哇，这个张扬啊，为什么几年前没有发生的这些行为，现在不断的在出现呢？为什么？因为当政府他不施行刑罚的时候，当老百姓心里头没有畏惧的时候，就是这种无秩序的状态，没有秩序。在2003年哈，欧美的这个联合部队啊，这个那个时候推翻这个萨旦胡塞的这个政权啊，那是一个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错误的这种资讯，他们认为在伊拉克有这个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就是就是有这个那种武器是比较大规模可以伤人的。那么胡森总统跟他统治的那个巴斯党啊，被推翻以后啊，《时代》杂志在5年以后，他们做了一个专题报道。你知道在胡森执政的时候他是一个高压这个统治的一个强人，一个暴君呢。那在伊拉克的境内是少数的这个苏尼的这个伊斯兰对这个多数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伊斯兰。所以呢，他们胡森就必须用这种高压的这种政策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基督徒、天主教徒以及这个犹太教徒都可以平安的在那边相处。五年以后呢，这个几乎是一个无政府的一个状态，然后许多的这个内战，他们种族这个部落之间彼此的这种屠杀，结果呢，许多的伊拉克男人哈，他们要不然就是战死在这个沙场，要不然呢就是肢体残废，要不然就是逃离这个伊拉克这个国家。所以呢，大部分的家庭都需要靠这个女人出来，靠女人、靠母亲出来这个维持一家的生计。那女人要维持生计很可怜，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出卖她的肉体。所以那时候《时代》杂志估计说，大概有50万人的这个伊拉克的妇女，她们为了生计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种原始的这种出卖灵肉的生活。那种图画，那种光景，让人看了哈，非常的这个心酸哈，这个你看了都会觉得，这个，做我们这个欧美的这个国家，其实做错了一些事情哈。在罗马书的第12章9节里头提到哈，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不要自己伸冤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说，上帝的报应以及他的伸冤哈，可能是要等到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么在另外一个世界，神才会让这个审判公义哈能够来发生。其实哈，大多数的时候，神是利用政府这个体制呢来维系他的公义。我记得在7、8年前呢，我有一位同事哈，他是1980年代呢，大概在这个Sacramento 那边哈，他是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的这个宪兵啊，他从那边退伍。那在他退伍之前呢，在湾区不同的这个城市，东湾、北湾、南湾都发生一连串的这种被歹徒哈，晚上闯到人家家里头，然后呢就把那个妻子就是凌辱，把丈夫呢杀死，有时候两个夫妇一起杀死。这个那个时候就是风声雷厉，他们这个人叫 serial killer 啊，就是连续杀人犯。那他们呢，在追踪所有的线索，认为说这个歹徒呢，一定是有特过这种特别的训练，所以他的这个作案的技巧呢很特别。然后呢，调查局就把他们当时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一群人。就每几年他们就把他们全部再招回来，再重新的检查他们所有的这个这几年的这个记录啊。我同事跟我说，一开始200多个人，到最后他们剩下大概30、40个人啊，可是始终没有抓到。那差不多在3年前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警察跟这个 LA 的警察，他们有一个队就专门做这种 case 的这种侦查，他们就找到这个 DNA 啊，找到 DNA， 他们去追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哦，这个人其实我们可以抓到他，原来是这个在 Lake Tahoe 那附近呢，有个 city 叫 Auburn 啊，他在那边曾经做过很短时间的这个警察。他在做警察的时候，他老是犯错，然后呢，他就被开除。开除以后呢，他就不务正业，然后经常做这种案子。所以呢，我们看说，这个到将近30、40年以后， 才抓到这个杀人的凶手，这是一种迟来的公义，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呢，有时候是借着在世上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机制呢，来完成他的一个公义啊。那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觉得这个坏人在这个世界受审判是不是罪有应得？是吗？啊，而且应不应该这个严格处罚？应该嘛？啊，这我跟大家看法都一样啊。我们在地上的刑罚尚且如此啊。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想想看，神的审判跟他的公义的惩罚，我们没有信主的人受得了吗？地上的人都要这么严厉，到神那里，你所有的罪都要被献出来。我们这边如果还有没有信耶稣的福音朋友，我们要赶快信耶稣，因为我们一定要逃避神的一个愤怒啊。在彼得的教导里头说，我们要顺服这个执政掌权，不论是他是善的，或者甚至他是邪恶的，都要顺服神的心意。哇，这点我们很难接受，是不是？善良的我们可以接受，这个邪恶的我们不能够接受。神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接受，因为他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有没有例外呢？有一个例外哈。有一个例外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五章第二十九节啊，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那是应当的啊。这也是教会的信仰从初期到今天最高的一个指导。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三章哈，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顺服一个权柄，但是良心受到责备，那么你是顺服人的，没有顺服神。你这个时候你要选择顺服神，而不是顺服这个政权。如果今天这个政权说要你杀害两岁以下的婴孩，你要不要遵守？对，所以法老要以色列的接生婆哈，把以色列生下的这些男婴丢到这个河里头淹死。接生婆因为敬畏神，他就不敢这样做，他是反对这个法老的这个是有杀身之祸的，要不然摩西也活不下来嘛，对不对？今天如果政府要人民堕胎，要改变婚姻的这个定义，要承认同性恋、异性恋，在课堂里头教导一些很混淆这个价值的这种观念，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就是很清楚啊，就是要顺服神。在500多年前呢，马丁路德哈，还有 John Calvin。他们那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出来反对这个罗马的教皇，还有这些有利益交换的这些王公贵族的统治。他们反对那种教皇那种腐败而且不符合圣经的做法。为了顺服神，他们站了出来，而且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站出来推动这个改教啊。所以呢，我们选择顺服神而不顺服人的时候，其实要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且我们要非常的有这种确据是跟神在一起的哈。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这个圣诗奇异恩典哈，这个作者 John Newton 啊，他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贩卖奴隶的这个行业啊。他跟这些英国人在非洲大陆啊，他们到处绑架这些大人、小孩、男人、女人，然后呢，把这些黑奴啊抓到以后，就放到那个船的这个最底层。那不是说让他有活动的空间，那是人跟人这样叠起来，站都站不起来的。所以呢，在这个船在航海从这个非洲到欧洲的这个路上呢，这些大便、小便，然后这些呕吐呢，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旁边。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瘟疫的发生。那这些身体软弱、受不了的病重，他们就把它丢到这个海里头。所以呢 ，John Newton 有一次呢，他在这个海上这个航行的时候呢，这个遇到意外，然后神就把他救赎。那他在那个时候，他也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那个时候的英国是允许这个黑奴这个买卖啊，但是呢，因为他从神的这个领受这个救恩，他的良心他受到责备，所以他就开始推动这个废黑奴的这个法案。经过他几十年，他不断的写信给这个英国的国会议员，他给这个出书来这个历程为什么要废这个黑奴。他说这个买卖黑奴的这样子的一种行为，是我们英国这个国格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污点啊。所以差不多在他信主35年以后啊，这个英国就把这个买卖黑奴的这个法案呢，把它废弃啊，从此不再这个买卖黑奴。那美国是差不多南北战争一直到六七十年以后。在18节到20节，有人说这个是基督徒职场的一个伦理哈。这个18节到20节呢，讲到这个做仆人的要敬顺服哈那个他的主人。其实这一段呢，比较像，应该说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待人处事的一个原则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世纪的背景的时候哈，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哈，历史学家认为差不多每4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是奴隶，最少。那奴隶的来源是怎么样呢？它是往往一个国家被罗马侵略以后，那么当时这个被征服的国家的男女老少就被当成奴隶去买卖。那同时呢，罗马该杀的统治是一种非常剥削的一种经济体制。所以呢，即使你不是奴隶，但是你是底层的人，你的生活非常的困难，你经常会破产，然后你要借贷，然后呢，你就要卖掉你的自己，你的家人来做奴仆、哦、来偿还这个债。所以呢，当时的奴仆一来呢，他没有这种人的这种人生的自由、哦、二来呢，他可能遇见的主人呢都不是很合理，可能是很粗暴的，也可能是没有怜悯心肠很蛮横的这种主人。所以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雇主还有员工这种关系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的关系呢是一种双方同意的关系哈，在这个法律上讲说这是一种 at will 的这个 employment 哈，但是呢，神要我们在工作场合行善忍耐的这个原则还是一样。以前啊，台湾有一位弟兄，他大学毕业以后啊，他考上台湾的这个一个这个公家的这个单位啊，那担任公务员呢，薪水就是很稳定，但是生活是很清寒。那么当时他的单位呢有一个漏规哈、啊，就是每一个员工呢，他可以每个月 这个报出差费，好，来补贴他的这个薪水。那他在上班的第一个月的时候呢，他的同事呢就已经把表格填好，啊，你这个差旅费，你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这位弟兄他是敬畏神的，他说我也没有出差，怎么可以签这个表？哇，他不肯签了、啊。结果这个他就被从此被排挤。这个人家认为说你是就是自命清高，而且呢你还挡人财路，我们每个人都因为你的这个不敢签了。那他日子就很难过。结果呢一两年以后，他的单位的上级主管、啊、就是一个他这个是交通部的，交通部长说要找一个机要秘书，单位里头的长官跟同事所有的哎呀举荐他去担任这个职位，赶快离开我们这个单位。结果他说后来见证说、啊、我这个职位、啊、在这个部长的这个机要秘书职位通常要干一二十年 才能够爬得到的。那所以你知道哈，这个我们良心对得起神，神也会喜爱他的儿女来恩待他。若是人为了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所以我们在职场呢，我们是可以用我们谦卑的这个生命，还有我们的行为去影响别人。用我们的品格，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主。这个主耶稣在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是非常受压迫的一个时期。犹太人不但要缴纳重税，甚至在他们圣殿祭拜的这个大祭司，像是哈拿、该亚法，这些也不是亚伦的后代，他们是用金钱去贿赂这个罗马统治阶级得到那个位置。然后呢犹太人呢也是这个应景的这个民族啊，他们多次的反抗这个罗马人的这种高压的统治。根据这个犹太的史学家 Josephus， 他在书上这样写，他说当时在耶路撒冷到大马色的路上树立了无数的这种十字架，那些十字架上挂的都是这些反抗这个罗马的这些犹太人。我们也同时看到他们是那个时代是男女不平等，当一对男女淫乱的时候呢，只有那个犯罪的女人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问说可不可以用石头打死她。主耶稣医病，他赶鬼，他让五千人吃饱，三千人吃饱，他不就是那个犹太人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吗？不就是要带领犹太人复国的那位君王吗？犹太人他们受到歧视，他们也歧视那些非正统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的主耶稣绝对可以解决那种男女贫穷的问题，种族歧视的问题，社会不公义的问题，不敬虔的政权的问题。但是主呢却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被挂在这个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今天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赦免，我们的心灵没有得着医治，我们的良知没有被圣灵唤醒，我们没有那个救赎的生命，那我们对这个所有社会的政治的这种改革改变都是表象。今天特别是基督徒在这个真理混淆的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基督徒当然要参与政治，因为 在今天的这个民主政治呢，它是以投票来选举来决定这个政策。但是呢更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是要积极的去传福音。因为人如果不认识神，你不知道这个真理，你没有办法让他去认识到说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战场呢，是要夺回人的一个灵魂。我们也特别感谢主，这十天教会有短宣队8个人8位弟兄姐妹到美中去传福音啊。我们也不放弃所有我们在这里同事朋友邻居的这各种的机会，我们要来传福音啊。前面我们讲的这些是顺服的原则，但是顺服主以后呢，应该会有一种顺服的态度。好，这就是在17节这里头讲到的啊，就是4点。第一个要尊敬众人，第二个要亲爱弟兄，第三个要敬畏上帝，第四个是要尊敬君王。尊敬众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亲爱弟兄，一旦我们接受耶稣这个生命，我们属灵的天路呢，是离不开这个教会的生活的。罗马书在保罗在12章5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是用血缘来做连结的，但是在教会里头我们是用爱和接纳来连结的。所以这个连结呢，是在神的话语，是在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担当，那样子的基础上来这个做成一个这个神的家啊。就好像如果今天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神把我们带领离开了埃及，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到时候就像进了四世纪，那个时候个人任意而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很感谢主，就是萧峰长老跟这个惠台长老哈，一个月前开始一个每一天的读经计划。那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每天花半个小时哈，应该是135了，花半个小时来参加。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说有自己的灵修的这种操练哈，那么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从现在就开始参加这样的一种训练。我们要在这个成为一个爱的家庭，神的这个家哈，要从这个神话语的这个喂养开始啊。第三个敬畏上帝，当然是因为我是神啊，他在10诫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这样子啊，在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啊。那我们不但爱他，我们也敬畏他。最后一点是尊敬君王，对我们今天很多人这一点是你可能不喜欢，有人不喜欢 Biden， 有人不喜欢 Trump， 有人不喜欢这个 Newsom。 主说你即使不喜欢也没关系，你就是为他祷告啊，为那个在上位的祷告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顺服的功课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我们的主耶稣，谢谢天父，主把这样子的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如今能够成为这个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哦，主是何等样的一种权柄，那种身份。哦，主我们真的是向你感谢。我们也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要成为你自己宝贵福音的出口。谢谢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